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近期中国股市低迷，此前官方出台救市的一揽子政策后，市场并没有买账。礼拜一，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最新公告，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自礼拜一起减半征收。据彭博社报道，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交易的沪深300指数在连续两年下跌后，今年日经已经下跌近 4%。 下降的部分原因可归咎于新冠疫情解封后中国经济复苏放缓，在受到低过预期的增长数据、房地产债务危机、消费疲软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影响后，中国市场热衷等待印花税下调。礼拜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名为关于减半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公告中称，为了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由2023年8月28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实施减半征收，将从现行税率的 0.1% 减半为 0.05%， 这个也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首次调低印花税。礼拜一，台湾亿万富翁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他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角逐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郭台铭在2019年辞去鸿海董事长一职，准备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但因未能赢得国民党提名而退出。今年他再次角逐国民党总统提名，仍然落选。礼拜一，郭台铭召开主流民意大联盟记者会，表示企业家治国的时代来临了。郭台铭认为，台湾未来的总统需要具有对产业发展的洞察力，对世界经济局势的理解力。他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会积极发展科技和经济，令台湾在20年内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首富。郭台铭仲批评民进党七年几的执政，对外将台湾带向战争的危机，对内充满各种错误。他声称要将台湾变成无战争的国家，表示如果当选，会为台海带来未来50年的和平，奠定两岸最深厚的互信根基。近期新冠病毒变异株 EG.5 感染病例在中国大陆呈上升趋势。在此，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当局礼拜一宣布，从8月30日起，到中国的人员无需进行入境前的新冠病毒检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外界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对到华人员全面放开，无论是核酸定是抗原都不用查了，至此回国更加方便了。在微博上，30号起来华人员无需核酸或抗原检测的话题引起热议，有网友质疑最近有很多人新冠三阳，不是媒体不报道，新冠就不存在了。另据官媒8月19号报道，中国监测结果显示，新冠病毒流行株中 EG.5 变异株佔比曾上升趨勢，從4月的 0.6% 增長到8月的 71.6%， 目前已經在中國絕大多數省份形成優勢流行，未來一段時間內很可能繼續保持這個優勢。禮拜日，日本駐華大使館在社交平台 X 上披露，日本國內以及一些日本駐華機構正在接到大量來自中國的騷擾電話，日方為此向中方提出交涉。因福島核電站核廢水排放問題受中共輿論的煽動，大陸多地仇日情緒高漲，日本外務省亞太局長廉博行向中共駐日大使館公使楊宇提出了交涉。他表示，日方強烈要求中國政府呼籲中國國民保持冷靜，並且為妥善處理這件事採取必要措施。為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日方還要求中共政府就處理核廢水的問題發布準確訊息。日本駐華大使館強調，日本國內不相關的個人及團體相繼接到來自中國的騷擾電話，這個是犯罪行為，如果被騷擾的對象是商店，極有可能造成經濟損失，如果是急救醫療機構就事關人命。 大使館已經要求中共政府基於法律作出嚴肅處理。日前，熱帶風暴熱達利亞已經在加勒比海形成，可能會增強為颶風。這個禮拜稍後登陸古巴和美國佛羅里達州。路透社報導，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禮拜日表示，這場風暴預計禮拜三在佛羅里達州登陸時，強度可能達到二級，預計颶風會帶嚟風暴潮。德桑蒂斯禮拜六已經宣布佛羅里達州33個縣進入緊急狀態。在禮拜日與佛羅里達州應急管理部門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德桑蒂斯說風暴路徑的地區可能會停電，所以請民眾提前做好準備。他表示已經動員1100名國民警衛隊成員、2400輛物資運送車和10多架飛機進行救援和恢復工作。電力公司工作人員亦將在風暴到來之前做好準備。白宮禮拜日表示，總統拜登已經獲悉熱達利亞颶風的預計路徑，並將隨時了解風暴的最新情況。上個禮拜，日本開始將福島核電站經處理的核污水排入大海。禮拜一，南韓總統尹錫月午餐時食用了海鮮，向民眾展示水產品的安全。此前，中國宣布禁止入口所有日本海鮮，稱污染了海洋。日本環境省禮拜日公布了在啟動核污水排海的第二日，在40公里以內採集的11處海水水質檢測數據，發現所有地點的氚含量都低過下限值，證明排水行動目前對人和環境都沒有影響。另外，福島縣當日亦公布了在核電站方圓5公里以內採集的9處水質數據，結果亦都低過下限值。同一日，南韓海洋水產部亦發布報告，稱在韓國3個海域的15處採集了輻射樣本，其中5處的輻射物質濃度遠遠低過世衛組織設定的輻射物濃度限值下限。另外10處的數據會在結果出來後立即公佈。今日早上，一份法庭備忘錄顯示，美國前總統川普的佐治亞州選舉案將在9月6日開庭。川普和包括朱利安尼在內的18人被指控試圖推翻2020年佐治亞州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川普將在美國東部時間9月6日上午9:30在亞特蘭大富爾頓縣高等法院出庭，他被要求對13項重罪指控進行抗辯。在川普的其他3宗刑事案件中，他對所有指控都表示無罪。另據國會三部今日報導，川普的2020大選案將在2024年3月出庭受審。同日，聯邦地區法院法官查特坎決定在2024年3月4日開始挑選陪審團，那個是共和黨總統提名賽超級星期二的前一日。此前特別檢察官史密斯曾經提議將審判開始日期定在1月2日，亦就是大選前11個月，而川普的律師就要求將審判推遲到2026年4月。禮拜一，正在訪華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宣布，美中同意建立2個對話組，分別就有關商業問題和出口管制問題進行定期對話，這個是緩解美中緊張關係的最新措施。雷蒙多與中共商務部長王文濤進行了4.5小時的會面。雷蒙多宣布美中將建立2個單獨的對話組，一個是包括企業代表的工作組，重點討論商業問題，另一個對話組的工作是與中方交換美國出口管制的政府信息。他解釋說，商業問題對話組的工作是直接回應美國企業提出的問題，而建立新的有關技術出口管制對話組是為了與中方分享更多有關美國限制先進技術出口的信息，以減少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誤解。但他強調，這個並不意味著美國將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妥協。出口管制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禮拜二將在北京舉行。禮拜日，俄羅斯官員表示， 在对上个礼拜堕机事件中的尸体进行基因分析后确认，华格纳雇佣军集团老板普里戈任是这次事件中的遇难者之一。俄罗斯负责该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礼拜日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说在完成分子基因检查后，所有十名死者的身份都已确定，他们与上个礼拜三在莫斯科以北坠毁的飞机的飞行记录表上的名单相符。克里姆林宫否认自己是坠机事件的幕后黑手，尽管外界普遍猜测这个是对华格纳集团老板六月底短暂兵变进行的报复性暗杀。普京在上个礼拜五的讲话中表示，普里戈任一生中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同时亦承认普里戈任曾经协助俄罗斯打击乌克兰。当日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国内所有的雇佣军都必须宣誓效忠俄罗斯，包括华格纳集团。中国恒大集团在停牌17个月后，礼拜一在香港交易所恢复交易。港股开盘后无奈，股价一度下跌86.7%，每股跌至0.22港元，凸显投资人缺乏信心。之后跌幅小幅收敛，至截稿前，恒大每股价格是0.4港元，跌幅仍然超过76%。恒大是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亦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核心。恒大上个礼拜五在港交所公告，申请自8月28号起恢复公司股票交易。恒大较早前声称已经充分履行了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所有指引。按香港交易所规定，如果一家公司停牌18个月，将会面临除牌风险。恒大复牌成功，意味着恒大是三家公司都脱离除牌风险。在恢复交易之前，恒大礼拜日公布，由于收入增加，今年上半年净亏损是392.5亿人民币，亏损幅度收窄了469.2亿，上半年总负债亦降至23.8亿人民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